今天早晨，欢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到这里敬拜。我也看见，也许主应许我们，将来我们应该有英文的聚会。I welcome especially this morning for some of you who come the first time, and we welcome you in the Lord, especially for those of you who need on our faithful brother Mariano to translate. Thanks for coming. 今天早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来读一点点很简单的经文。并且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思想，我们应当基督徒怎样为着福音的缘故费财费力。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只读半节，这里我们只读半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为你们灵魂的缘故，我甘心乐意为你们费财费力。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13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到第1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读44节到46节。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再读一遍，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到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讲了一句话，所以他从心里面深处所吐露出来的，就是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为你们灵魂的缘故费财费力。他说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保罗不是一个浪费的人，尤其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更看见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初的侍奉，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读圣经知道他到了哥林多需要依靠支帐篷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侍奉组的人跟现在许许多多侍奉组的人不太一样，他并不是从教会得着什么钱财上的益处，他并不是靠着福音来养生，他反而在这个时候他特别说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在哥林多教会侍奉一年半的时间，就靠着支帐篷来维生，并且不仅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也供应他的同工们一切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情形，其实不光是一个侍奉组的人应当这样，应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你知道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他自己受那个女人膏抹的情形，主耶稣也不是一个浪费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浪费的人。怎么知道呢？你看他从前在旷野里面，那时候曾经因着五饼二鱼，用五个饼两条鱼，他祝福了，把它分变出许多的食物来。那天在那里听到的人有5000个人，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是一个神迹，极大的神迹。但你知道主耶稣并没有把那些食物糟蹋，他特别说他叫他的门徒拿了12个篮子，去把他那些零零碎碎的都捡回来放在篮子里面，剩下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免得有糟蹋的。弟兄姊妹们，神不喜欢浪费财物，神不喜欢糟蹋东西。不仅那一次，第一次他行神迹5000个人吃饱，以后他又行了一次神迹有4000个人吃饱，他也是一样给他们7个筐子， 到那里去把所有零碎的收集起来，并且主一次又一次教导他的门徒当中什么意思。一面当然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五饼二鱼不过是物质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自己生命的大能是永远分不完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分不完的，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每一样东西都有限量，但是主的生命没有限量。那一天我听见谢明元弟兄传福音，他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传福音给你，传了福音给你，我自己变穷了，我为什么传福音给你呢？但是感谢神，我越分给别人的时候越有，越分给别人是越多。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生命的特性，神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白白赐给人的。主不喜欢人浪费，他把五饼二鱼所变的神迹拿下来零碎，还收满十二个篮子，收满七个筐子，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在那里接受那个妇人，那个女人为他膏抹的时候，他却说，他的门徒说，为什么这样浪费呢？为什么这样糟蹋呢？主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他做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你看见并不是对于那些物质事情，对于经济上事情豁达到一个地步一点都不在乎，但是他却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他对于钱财的看法，对于那些事物的用处有不同的眼光。弟兄姊妹们，我很不喜欢看见在这里的小孩子浪费食物，很不喜欢，常常他们在学校里面吃了一口不喜欢丢的一丢，一丢就丢垃圾桶，当然为了卫生的理由，为了经济的理由，为了卫生的理由他们不能收回来。但我很高兴发现学校里面并不是鼓励学生们浪费东西。有一天我到学校里面看见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桌子，老师对他们说，凡是你们不能吃，不想吃，吃不下的东西先放桌子一边，不要浪费，免得有糟蹋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神也没有教导基督徒要浪费，要糟蹋东西。但有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为了福音费财费力，在这件事情上面保罗就是浪费，他也不算过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我们个人眼光的问题，对于价值的观念的问题。弟兄姊妹们，神如果赐给我们丰富的财物，是为我们自己享受的吗？不错，神是为了造了一切万物给人享用，自由的取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教我们把那些用的地方用在对的地方，把钱财用在对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怕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多多注意主的祝福，却没有多多注意怎样用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知道弟兄姊妹都很俭省，为了买一部车子要看好几个地方，有时候跑50里路60里路之外能够买的便宜一点，这是节俭的美德。但弟兄姊妹们，另外一方面，在用钱上面，基督徒的钱财怎样能够用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忽略的地方。从前我们讲过，在讲旧约时讲到，神给神的儿女一个命令，十分之一献上给神。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当你把十分之一献上给神的时候，你真正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承认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凡我所有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当我把钱财分别为圣的时候，我这个人也分别为圣了。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在新约里面更是这样，主教导我们要把钱用在对的地方上面。保罗说，我为了你们灵魂费财费力。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弟兄，他是侍奉主弟兄，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心里很感叹。那十几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侍奉，他说，周周你看，他说去年我来，今年我来，两年中间过了十几个月，但是我来的时候一看，去年你们留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为着福音的款项100多块钱，到现在还在那里，一分钱都没有动过。哎呀，他一提醒，他一讲起来，我真的注意了。的确，有人曾经为着福音缘故特别奉献给福音的用度的，买福音担当用的，居然没有用掉，100多块钱还在那里。弟兄姊妹，100多块钱很不多，要用一下就用掉，而且我也相信教会里面恐怕用出去钱不止这100块钱。但他这句话说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对于钱的用途的看法。这位弟兄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起身讲，弟兄你这个话也太过分了吧，一共100多块钱，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后来我再仔细想这件事情，再仔细看他的为人，再看他对钱财的看法，我就不得不同意他是对的。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心理观念就转过来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钱撒出去，福音担当给人，谁要看呢？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福音担当得救呢？好像我们也觉得很灰心，觉得这个钱财不花也罢。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做文字工作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周弟兄你这些寄出去这些文字工作，不晓得到底有几个人看， 到底有多少人得的帮助，有多少人真正得的益处的。感谢主，那天那个弟兄所讲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以后我们在使用这些钱财在看法就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我喜欢讲这些事情啊。我们做一点文字的工作，你知道我想很少有弟兄姊妹问起说在教会里面中文字工作怎么做的。我们有弟兄在打字，打字机哪里来的？中文打字机固然是买来的，你知不知道为了做文字工作我们做了已经有五六年了，为了做文字工作已经报销了，已经买了四台打字机了，中文打字机已经用掉两台了，还剩两台。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情形？那你说这些东西是在这些事情很小的事情，实际上为了福音费财费力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很少我相信有弟兄姊妹问起说中文打字机一台多少钱，到底每年用在这些事情里面用了多少钱，不是很多人问。但感谢主，有些人有心，还没有等到有需要他就奉献了一笔钱又买个新的打字机。弟兄姊妹们，这些钱都是用在刀口上的，用在刀口上的，我们可以不羞愧的这样说，用在刀口上面。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上个礼拜，收到一个福音书店，一个荣祖书房寄来的东西，它里面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到过年的时候买书买录音带送人，他说基督徒有很多的亏欠啊，我就看下去，是他说我们传福音也没有胆量，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敢在人面前做见证。他讲讲很多很多讲反面，他底下很大一行字，但是我看他怎么但是呢，他但是不要紧，只要你来买书把它送给人，你就可以侍奉神。哎，我心里想这个广告倒是不错。弟兄姊妹，你看人就是这么败坏。我在想，哎，这个广告不错，真有人看了就去买了，他的生意就维持了。但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的败坏。他赚不赚钱是他的事情，但是你的确用了很少量的钱，当你买了图书以后，你可以用来侍奉神，你可以把钱用在祷告上面。你不仅自己读这些书报，你也可以把属灵书报给人看，帮助别人属灵生命成长。你不要管他是不是赚钱发达，那么他赚了钱，他怎么样用在主的身上，这是他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些靠着福音养生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不是。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动机是对的，他们也会把他们所当纳用在神的身上的钱直接用在主的身上。我相信这些人都不是为了靠做个书事赚钱维持生活，都不是。据我所知，这是一个牧师开的书房。弟兄姊妹们，他们赚不赚钱不要管，而且如果他不赚钱我们就糟糕了，我们买书成本就增加了，是不是这样？那一天我看见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弟兄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关心福音工作的人讲的话啊。他说弟兄啊，这个中信印这个福音单张啊，中国信徒布道会印福音单张比我们自己印还便宜，你晓得吧？啊，我说真的好极了，1000张才3.5块，印得非常精美，我们自己印不出来。那么感谢神在福音上面费财费力。我如果真的要跟弟兄姊妹挑战，我就问，到底你知道一份福音单张好的多不容易找啊？这些日子我们为了徐华弟兄聚会，把一些福音的单张夹在那个邀请信里面寄给弟兄姊妹所关心的朋友，我就在那里看到底这些福音单张哪些东西好用，哪些东西不好用。那你知道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我自己看有一些觉得我很喜欢，有些我看觉得好像太长了一点，又有很多的批评。但弟兄姊妹反过来讲，当我想到这些福音单张写出来多么不容易的时候，我所有的评论都停下来，我只是感谢神，只是赞美神，有人肯为着福音的缘故费财费力。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里面有些弟兄们他们就看见传福音重要，他们跟中信订购了大批福音的单张，每一个礼拜六去发单张去，有些时候在菜场里面，有些时候在人多的地方找机会传福音。福音单张本身所费无几，一张才3.5，感谢神，若是这个人看见了得到好处了，他灵魂得救了，这个钱用的值得。那不是说每一个3.5就一定有人得救，可能我们1000张出去才一个人得救，那你说剩下999张都浪费了，是浪费了。但是保罗说为了福音费财费力，他没有计较， 正如那一天那个爱主的女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把那一玉瓶香膏打碎浇在耶稣头上，她没有考虑那瓶玉瓶香膏是本来的用处是为了她自己预备出嫁时候用的，她没有考虑这一玉瓶香膏可以值30两银子，她没有考虑她一年的工资才能够积筹这一瓶香膏来，她为了爱主的缘故完全浇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浪费，我再说神并不喜欢我们浪费，但是我们希望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费财费力，多多的用掉最好，多多的花费，这不是花费，这是投资。你知道美国在这里广告的费用是所有一切公司的里面大宗的数字，越是大的公司广告费越多，他们不觉得是浪费，一点都不觉得是浪费。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收到非常精美的大的这些百货公司寄来的这个目录啊、哦，叫我们买东西的目录多漂亮多精美，他们不觉得是浪费。当然你说你开支那么多，你可能收不回来，可能你开支那么多，你生意已经上路了，你不需要再做广告，人家也知道你这个店在哪里，但是他们不这样想。为着他们的成品，为着他们新的东西，为着他们一直推广他们的销路，不断的把广告寄出去。哦，在电视上一分钟多少钱？弟兄姊妹们，你说他经济的效益都收回成本，那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的经济效益不是几块钱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效益是人的灵魂，是要他得救，要他能够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有永生，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得的平安，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哦，里面有大的喜乐和满足。你知道我的内兄还没有信主，有时候我去跟他传福音，我一次我跟他传福音，他传得不错，但是他说我不愿意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你不去教会，他说我付不起会费。什么？去教会还要付会费的？他说你不是每个礼拜都收奉献带吗？我付不起啊。其实他可以付得起，他参加一些很多俱乐部一样要付钱，但弟兄姊妹们，真的，假如到经济的算盘来讲，我们参加教会蛮贵的。我讲一句话，蛮贵的。我们一共100多个人，对不对？但是教会开支这么大，所得的利益是什么？不过是我们找个地方能够传扬福音而已。你说经济的效益啊，我们弟兄姊妹奉献是很肯的，我知道。那从经济的眼光上来，并不最划算。感谢神，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你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听福音，在这里有神的儿女在这里聚集，神的儿女能够彼此关怀，彼此勉励，彼此学习，彼此追求认识着神，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人，叫他们知道我们把耶稣基督放第一位。我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出入来往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都知道，在这里所有神的儿女是尊重神的，是爱主的，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费财费力，我们并没有盼望说聚会人数一定要多少，有多有少，这是神的事情。但是我却希望神的儿女真是都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叫我们知道我们来这边聚会，教会存在的目的啊，是为着神存在的，是为着耶稣基督见证，是我们为着神的儿女准备的，叫他们有个地方能够在这学习追求主，又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为着福音费财费力啊。弟兄姊妹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见证，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卖书的事情，有一位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发现在美国神的儿女看书的这个风气不如台湾。我相信也是，因为我自己所收到的资料啊，那一天有一天我去看一位在东岸的一位弟兄，侍奉主弟兄，我去看他，他说我最近从台湾收过来2000本中文书。哈，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离开台湾太久了，不晓得有这么多好的书出来了。我说是都翻译的吗？他不，翻译的也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也有。啊，感谢主，这位弟兄挑出2000本书从台湾运进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中文属灵的书刊已经够少了，感谢神，在台湾有一些在文化事业上面热心的基督徒投资写出中文的属灵书书报，感谢神。我知道好几个书房现在很成功，大光好像是一个啊，你看他的名字就不错，取名叫大光，大概是基督徒取的。还有好几个书店，那么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我们在美国，其实美国的文化事业跟基督教的书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也许我们看英文不太舒服。我愿意弟兄姊妹多看属灵的书籍，这个钱你花出去是值得的，因为改变你的生命。啊，这位姊妹感叹说，在这里买书的人不如台湾的热烈踊跃。他讲中在这里是不是比较穷一点？这姊妹问得很有意思啊，他在这里是不是比较穷一点？那我看呢，如果美金跟台币兑换的价值一直拉来拉去的话，恐怕有一天美国人比台湾穷了，很可能啊。我们真的花不起钱买书是不是？我不晓得。去年一年啊，现在说去年了，1986年，我一个月花掉50块钱买书，买旧书啊，因为旧书比较便宜，那一年花掉600块钱。感谢神，这些投资用的钱是值得的，不仅我们自己看，也给别人看。所以这位姊妹告诉我，我巴不得他们不买，我来送给他们看。啊，你知道有人要送你书看，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买书送给别人看。弟兄姊妹们，这些用掉的钱是用的值得的，为着福音费财费力，为着我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弟兄姊妹们，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如果你不用在主的身上，不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拿这么多钱怎么用法？我都要问问你，还是你有一天等到股票一跌下去的时候懊悔来不及？事实上你并没有享受到赚到钱的好处，对不对？保罗说，我为着你们的缘故，为着你们灵魂，甘心乐意的费财费力。我们教会里面是供应弟兄姊妹录音带，为了帮助那些不能来聚会的人。我们曾经考虑到底要不要卖，但是你知道，一要卖的时候销路就少了，那我们宁愿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得着属灵的好处。那好，你说要送，送就有人要出钱。感谢神，那些爱主的人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人的灵魂费财费力，他甘愿摆上，这是奉献的原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对于事情的priority 优先次序，哪一个看得重，价值观念的问题。十几年以前，我刚刚到洛杉矶来，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很成功，是个经纪商，房地产经纪商。不过刚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 full time 去做这个房地产生意，所以我认识他。他就，你知道现在 Monterey Park 这些地方为什么尺土寸金啊，这么贵啊，这么贵？我说都是怪你啊，我跟他个人私交还不错，有一天我说都是你搞出来的。当然他很得意，为什么？他刚刚，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他看这个地方便宜，很便宜。Monterey Park 15年以前不过是个墨西哥人居住区域，白人都出去了，没有人要住，而且那个地方实在讲起来空气很坏，它是一个山谷一样情形，所以所有 smart 都往那边集中，没有人要去。但是这个弟兄看准了眼光，他说因为这里便宜，好，我来买。也感谢神，他后来得了一笔资金，他就开始做这个生意，把所有他认识都带到 Monterey Park 去。弟兄们，我讲的是真话。这个弟兄在 Monterey Park 发展史上有很重要一件事情，他是第一个房地产商，中国人开的。我讲的是，你为什么？你知道，我们都知道 Monterey Park 的房子到现在价值这么高，也可能是因为哄抬的结果。但弟兄们，在买的人不觉得，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房子值那么多钱。弟兄姊妹们，连房子的价值都跟人的眼光而异，因为你觉得这房子值那么多钱，你就肯买。福音值多少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眼中，耶稣基督的救恩值多少呢？ How much is worth? 到底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多少的价值？这是决定我们能不能为着灵魂费财费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为着福音，像保罗所说的，我也愿意费财费力。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不明白，不是要跟人比谁奉献的多，而是我们为着福音肯摆上，这个不一样。也许有些人对他来讲，摆上钱还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底下保罗说，不仅费财呀，还要费力。你知道费力就是费你的生命，费力就是费你的时间，费力就是你这个人。 怎么样为了福音费力呢？那一天祷告聚会里面，我们有一位姊妹讲啊，她说：“哎呀，我心里真是难过。我们为了100多个人灵魂得救祷告，但是把名字提供我们的人自己不来祷告。”我说这话不是定罪，是代表有一些在这里劳苦侍奉的弟兄姊妹们的感叹，不是我讲这个话。他在这里一同为着别人的灵魂惊醒祷告的时候，他心里感叹：“我愿意为着他们祷告。”但是最好那些把名字给我们的人一起来祷告，好叫我们知道他所关心的人情形怎么样。这个话不算过分。弟兄姊妹们，祷告是一件费力的事情。我告诉你，我在桌面前学习为着人祷告，我发现真正有负担祷告的15分钟不够啊，一个钟头可能只能4个人祷告。你说祷告的结果他也没有得救，是，好像我的时间浪费，是，弟兄姊妹，但是这就是我要说的点。我们可以为这个福音的缘故费财费力，费了也不要紧，浪费了也无所谓，这是我们的态度。祷告当然是费力的事情，如果祷告不费力，为什么神的儿女不各个祷告呢？当然是费力，你要早起，因为你没有时间祷告，你要早一点起来为着别人祷告，因为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晚一点睡觉为着别人祷告，因为你要祷告，你不得不牺牲很多看电视时间，为了你要祷告，你不能不放弃很多娱乐的时间，当然费力，是不是浪费？是浪费，我就告诉你是浪费就是了。但是保罗说，为着福音费财费力，很多的工作教会里面需要人做，都需要靠人力。我是在想，假如主不要给我传福音托付，不给我传道的托付，我在教会里还是有可能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姊妹在教会里面义务帮忙，帮了3个月，她有一天说：“多弟兄，我要去赚钱了，没有办法，不然下学期不能读书了。”感谢主，有人肯为这福音费财费力。做什么事情呢？很小的事情，编一编弟兄姊妹的名册，整理一些资料，发一些信件，打几个电话。弟兄姊妹，但是传福音侍奉神要有人呢、啊、要拿出时间来呀、啊，不然都是空的。我看见教会里的需要，刚才我们讲读书，有些人他不知道读什么书，好，教会里有图书馆，可以把书介绍出去。你知道我印象里很深一件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我们喜欢看小说，有一个人他是我们家送报的，这个人很殷勤啊，后来就成功了。他怎么样做呢？他就送完报以后，他就剩下的时间把他的车脚踏车后面装了50本书，挨家挨户到他的这些顾客里面去借推销，借给他们，租给他们。他来敲我家门，哎，我说我上个月才付过你房报费啊。他不是来要跟你催报费的，我现在去弄了一点书来借给你看。他该怎么看呢？武侠小说连载，你晓得吧？啊，一看就看上瘾了。起先他没有说要钱的，等他看了3本以后，很便宜啊，3本1.5元，1本才5毛钱。好了，而且这么好，他送到家里来了，所以就去看，一直看一直看，你知道我们近视眼是这样搞出来的。但这个人很殷勤，他把书送书到家给你看。以后啊，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是这样的。他这个事情上路以后，他说有一天说：“对不起，我现在开了一个店面，有个书摊，你到我书摊来借书，我不能给你送书了。”啊，我们乖乖的去他书店啊，书店更多书。你知道后来他开了印刷厂，出版武侠小说。哎，他这个人蛮成功的。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也缺少，我们就缺少，我们需要有这样态度。我们来服侍别人，不怕难，他不肯看属灵书报，把书送到他的手里；他不肯听福音，把单张送到他的手里，把录音带送到他的手里。弟兄姊妹，要有人做，这是费力的事情，真的是费力。我们有弟兄曾经把录音带一个一个挨家挨户送到人手里，送不动了。当然送不动了，每一个礼拜送哪里吃得消？需要有人起来。我真是巴不得有人看见在教会里有这样侍奉情形，彼此真正说：“我不以为我做的事情小。”弟兄姊妹们，侍奉神没有大事，都是小事。有一首诗歌说：“凡为耶稣所做都蒙福啊。” 为着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蒙福啊。侍奉者没有大事，打几个电话去看望别人，去关心别人，为着他祷告，你说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大事。为着福音费财费力，费力就是费你的生命。圣诞节快到了，有人提出来要利用圣诞节的时候请一些所关心的福音朋友来家里吃饭。好主意啊，弟兄姊妹，好主意啊，好极了。为着福音费财费力就是好主意。弟兄姊妹，怎么侍奉神呢？就是这些好主意就侍奉神呢。我最怕就是有人告诉说，这个主意不好，不好，你拿出更好的主意来不就好了吗？他也不拿出更好的主意来。感谢神，为了福音费财费力。为了福音费财费力，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想讲，但是我想要讲一讲。你知道每个礼拜天早晨我太太都打电话把一些少年人从床上叫起来，但是你知道当这些孩子们说可以来聚会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我太太脸上那种欢喜的表情，你没有看见，甘心为了别人费财费力。那他来聚会，这些孩子们来聚会，还增加很多问题，还就去接啊，还要提供车子帮助，车子服务啊。他说我来聚会了，好，我就来接你。弟兄姊妹们，为着福音啊，费财费力啊，也许主就是让你开开车子。再过两个月，胡弟兄要搬家了，他要从 Fountain Valley 搬到 Irvine 去，那我看看西区的人怎么样安排车子的问题。我已经开始为这些祷告仰望神。弟兄姊妹们，连车辆的车载都是费财费力的事情。我告诉张英吉弟兄说，好不好，也许我来奉献一部车子，奉献给教会来维持，好不好？他说，周弟兄，教会现在没有钱，没有办法买保险，也没有办法维持汽油费。弟兄姊妹，为了福音费财费力啊！你说每个人都有车子，为什么要用车子去接呢？等到你像我这样服侍，你就知道，那有车的人不一定开，而且有车人自己能来聚会就不错了。很多都家里面三个人属灵光景不一样，有些人他只是礼拜天来大聚会就不错了，有些人他主日是要参加，有些人还要来早来服侍，三个人需要三批时间来，是不是需要车辆载呀？弟兄姊妹们，为了福音费财费力不容易，每件事情都要花代价，但是为着耶稣所做的都蒙福，而且都值得。感谢主，感谢神，神就在这些事情里面教导我们侍奉。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一些以往的记录，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为着钱财的事情担忧过，真正的担忧过。我们看见神的预备，而且我们教会里面一直有人侍奉，感谢神。我今天讲这些信息是为了给弟兄姊妹们更多的鼓励，叫那些已经在侍奉的人知道我们所做的蒙神的祝福，也盼望许许多多在教会里面还没有进入侍奉的人能看见需要。有一个故事，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面呼召人进去做工，最早说招了一批进去，到晌午时又出来又招了一批，午正的时候，到最后晚上快天太黑快黑的时候又去招一批，看见很多人在外面闲站。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已经早就进葡萄园做工，但是还有许多工作的需要。而且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大小根据侍奉的人有多少。今天我们教会要怎样成长，照着现在侍奉力量就到这里为止，但假如有更多的人侍奉，教会一定长。感谢神。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团队服侍》，哎呀，我一看觉得这本书真好， 如果我早就看见这本书，很多东西我不用写了。
啊，我们在东山头上面也发表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工人的职分，干什么？神的儿女该做什么事？这本书里写得很好。他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讲到团队的侍奉，教会是神儿女的教会，每个人都要侍奉，为了福音费财费力。你知道，你如果你再看一看保罗原来的意思，中文翻都费财费力，在希腊文里面跟英文的翻译啊。我想英文的翻译比较靠近希腊文，他说什么？他用两个字 spent and be spent， 费财他说是 spent， 费力 spent be spent， 说我被废掉，被花掉。这个话中文怎么翻法？所以他只好翻成费财费力。但当我看见 spent and be spent 的时候，我不得不想起宋尚杰。你知道宋尚杰大概40岁左右就劳苦过度，提早结束他在地上的生活，就去建筑了。宋尚杰是中国最伟大的传福音者，他们都是称作神的火焰在中国， God's flame in China， 这样送。你知道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说你这样为着福音两头烧，烧光了太不值得了，你如果时间长一点，受你影响人帮助更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这样看法，但几年以前我在东岸碰见他的外孙，姓王。你知道他为着服侍主的缘故，家庭很大的牺牲，他的太太经常看不见他，而且家里面有没有生活用度，宋尚杰常常忘记。他很常常记得了，就把外面所收的奉献款寄回家里供应家人需要，但有时候他忘记了。他的太太很大的牺牲，有一段时间为了这些缘故，他们家里受很大的亏损，甚至他的儿女，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也不聚会，也不爱主。等到宋尚杰过去以后，当然关心他的人更加少。有一天政权改变，宋尚杰太太受逼迫，有一天公安局来了人叫他说，宋太太，我们请你到局里坐一坐。他的女儿跟妈妈住在一起，已经结婚了，但是他的外孙讲，他奶奶真是，哎呀，这么安详。他说好，好，好。他说你等我收拾一下，他就打个小包包，好像回娘家一样去了。去了。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宋尚杰的女儿，看见这件事情，才发现福音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姓王的这个年轻人，他一直不知道宋尚杰的力量，也不知道宋尚杰的名声，根本不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为神的国度成立多少的事情。等到他来美国读书，才听到，哎呀，宋尚杰，人人都听过这个名字。他回想起他在家里面看见他母亲怎样在受逼迫的时候，因为他父亲的影响而改变，真是再一次为主站立，受了很多逼迫。这个年轻人出来以后，不久就信主。我在东岸碰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宋尚杰，许许多多人在神的国中曾经为着神的缘故费财费力。那么弟兄姊妹们，费财费力还是最起码的。保罗、彼得为他做见证说，我们的弟兄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不顾性命的，历史历代真的为着神的缘故不顾性命的有多多少少。那我们够不上，但至少我们不能不为这福音费财费力。我们不是因为教会有缺乏所以讲这个话。保罗也说，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他们弟兄姊妹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所以说这个话，因为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无论是丰富是贫贱或有余，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住在我里面的凡事都能做。不是因为教会有缺乏做这个话，而是我们真是要让神的儿女明白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到底你对于福音的看重，到底你对耶稣基督看重有多少，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 宋尚杰的生命啊，他就讲一句话，磨光了强如锈光了。我们一生的生命都是这样，早一点晚一点，有一天要去见主。弟兄姊妹们，为着侍奉神，我们有很大的忍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坐在那空等啊。找到机会侍奉神，找到机会为着福音缘故费财费力，排上位置。我再说，什么叫费力啊？费力就是把你的生命耗在耶稣基督身上。到底你对于福音有多看重？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我知道他是爱主。有一天他跟我讲，弟兄，请你为我祷告。他带着职业侍奉主，很爱主，大家都给他好名声。他说，弟兄，请你为我祷告，我希望他55岁的时候就退休，出来侍奉主。等到55岁的时候，我写封信问他，我说，弟兄，当初你说的怎么样呢？这位弟兄很好，到现在主还用他，不过你不知道他里面有个挣扎。当然我们为主摆上是没有限量的，一步一步摆上。你说全时间摆上是不是就是一定完全奉献？不，我告诉你，我自己蒙召侍奉到现在10几年了，我信主20年，奉献也15年，我还觉得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达到神的呼召和要求，我们心里惭愧。这个弟兄他是这样想要侍奉神，愿意把主放第一位，但等到真正主的呼召临到他说，他又迟疑。主还给他机会，他55岁不能奉献，也许60岁可以奉献。但弟兄姊妹注意啊，55岁是提早退休啊，把余生的年日拿来侍奉主。60岁的时候，除非主给他格外的恩典和生命力量，也许他到80岁一样强壮，还有20年可以全时间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也不敢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全时间服侍神，但照着你今天主所给你的呼召，你爱神，你尊重神，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灵魂的缘故，肯费财费力，这是起码的要求。保罗说他甘心乐意的秘诀就在于甘心乐意。你必须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给你的价值，你必须看见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必须看见你的生命亏欠他，你必须看见他改变了你的生命，不然你做不到。感谢神，圣灵能使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保罗讲的话不是为很老练的人讲的，不是为着侍奉主几十年的人讲的。他对于哥林多教会，那不过是一个属灵上的婴孩，他所讲的话神的儿女能明白的。我们一得救就应该爱主，就应该侍奉主。你知道常常我心里很难过，比如今天早晨多少人为了准备那些福音组织学的课程，他们在组织面前费财费力，也许是我们 right 没有跟他安排好车辆，很多人没有来聚会。我心里对于这些肯侍奉主的人心里非常敬佩，他们摆上了主之道，为着福音费财费力，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些没有来聚会的人呢，错过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配搭的人呢，我们有更多的责任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软弱，就是因为他们不够刚强，需要你为他们的灵魂付上祷告的代价，也需要你为他们灵魂警醒谨守，也需要为他们费财费力。愿神祝福我们在他的面前的侍奉，愿主得着我们，我们的奉献是真实的，主能够用到我们的奉献，主能够用我们来祝福别人。